肃顺胸脯舔着，朗朗有词启奏太后：自从皇上来到热河，人心浮动，举国不安，特别是近几年内有长毛作乱，又加上英国鬼子、法国鬼子捣乱，更加上人心不安了，所以北京的物价高涨，铜钱贬值，官银号的钱全都毛得很呐、啊！要这样下去，可怎么得了？人心乱，必出大事。奴才苦思冥想，最后想个办法，要发行新币，也就是说，咱们发行新铜钱。那上面没有年号，那成什么钱了？肃顺刚说到这儿，慈禧轻轻地把桌子一拍，肃顺呐、啊，发新钱这可是大事。我虽然不懂，我也知道绝非等闲。那么我问你，发新钱需要铜，那么多的铜上哪儿弄去呢？你能办得到吗？太后只管放心，奴才业已办了，我命人赶奔云南采上等的好铜，日子不多，新钱就会铸成。在这儿啊，东太后才把小皇上哄好了。听肃顺这么一说，东太后不住的点头，对呀，物价高涨，民不聊生，你想人们老百姓怎么过呀？咱们要发行新钱，能使银价回平，老百姓能好点，这也是好事。妹子，我想肃顺做的也不是不对。西太后心里说，好，你竟当挑和人了，我正想找茬呢，叫他一杠子给砸回来了。他也不敢谬东太后的意思。是啊，姐姐，您说的倒是对，我就是顾虑现在天下不太平，云南又离着北京万水千山，那么多的铜能运得回来吗？那个钱得什么时候能铸造出来？刚说到这儿，肃顺接茬，太后放心，这个事儿包到奴才身上，只可以办到。肃顺呢，你有什么把握？有。现在市面上真没有铜钱吗？不，有铜钱，都是那些居心叵测想发横财的人把钱藏起来了，故意抬高物价。如果我们铸了新钱，在市面上一流通，这些人就得自然而然把钱全拿出来。另外呢，我们铸造的新钱不用太多，这叫撒下香饵钓金鳌的办法。哈哈哈，太后，您看有理吗？
嗯，
办法倒不错。一旦这个事儿走漏了消息，人家不上当怎么办？哎呀，太后啊，您自知其一，不晓其二啊，这是属于国家的秘密，哪一个人敢泄露？我敢说，如果有人走漏消息，败害国家的大事，我肃顺要把他抓住，明正贬刑。这西太后一看，驳不倒他，哎，又有主意了。那我问你，肃顺，铸造新钱也好，给皇上起年号也好，这是头等的大事，为什么事先不跟我们打招呼呢？回太后，现在打招呼也不为迟晚。那么你派人到云南去采铜这件事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太后，这是我们户部例行公事，无需向太后启奏。哎，这肃顺呢，连晃着脑袋，喷着吐沫星子，眼珠子瞪多圆，两只手比划来比划去， 西太后的心气的噔噔噔噔噔噔噔直跳。他看了看茶几上的纸条，写着吉祥两个字。肃顺呢，这吉祥代表什么？回太后的话，这是我们挖空心思想的吉祥如意的代称，可以叫焦的人给您解释解释。老焦给太后讲解讲解。焦幼莹赶紧跪到两太后面前，耐心的把这两个字的原因道理讲了一番。他不像肃顺那样敢站着跟太后顶嘴，吓死他也不敢。可他讲解完了呢，两太后点了点头。东太后这个人善良，妹妹，既然吉祥两个字这么好，就这么定吧。啊，他一发言西太后不好办了，也就点头答应了。说句平常的话，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谁要看着谁别扭，那两个人是死不对眼，明明对方的话没有恶意，他也不中听。这西太后就向东太后建议，无论如何采取紧急措施，给肃顺一处分，把他赶出顾命大臣的行列。这东太后呢，一贯忠厚老实，听西太后一说呀，就不住的劝妹妹啊，你也别操之过急了。也许我没有看透，肃顺确实有些专横跋扈，有时候啊不讲理。可话又说回来，这个人的心呐、还没有什么。我看他对国家还是尽忠报效的，就拿起年号铸铜钱这件事儿，他们也花了不少的心血。我看肃顺呐、没有反叛的心，你呀、就原谅他这回就算了。东太后说的话可不多，但是西太后可动了心了，她感觉到问题很严重，埋怨东太后优柔寡断，心里说话，你不是同意了吗？让公王奕欣到热河亭再来，来干什么呢？我们就是商讨清除肃顺、取消顾命拔大臣这件事儿。假如到了紧要的关头，你抱着这种态度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在西太后的眼里，肃顺就是一条毒蛇，必须狠狠地打，争取一拳收功，打到七寸上，这一下就要了他的命。如果打不死，等他回过头来咬你一口，那就完了。但是他也看得很明显，要想说服东太后下狠心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怎么办呢？有主意了。等慢慢遇着机会，抓住肃顺一招之错。他惹东太后生气的时候，我再多加几句话，东太后就能下决心。其实这西太后不了解外边的情况，要想找肃顺的毛病，随时随地都可能找着。别看他那么聪明，跟外界不接触，有很多的事情都被肃顺划过去了。咱比一个例子说吧，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，全国18行省总督巡抚是封疆大吏，朝廷的命官。要任命这些人的时候，有顾命拔大臣提出人名，两宫太后朱笔圈定，把人员肯定下来，张三李四全定好了，再由顾命拔大臣分省分派。 可是三品官以下呢，像什么学政啊、翻台灭台啊，这些事儿怎么办呢？采取抽签中奖的办法，就跟现在那有奖储蓄差不多。到了时候，把各省的官名全都写上，把预选的人员全都写上，卷成纸条，夹到猪签里头，搁到猪筒子里头。到时候一晃这猪筒子往外抽签，抽着谁算着谁。表面上看这玩意儿公平合理，没有私弊，实质上私也不少啊。肃顺把一些好的官员的美缺全藏起来了，他不往上报。像光禄寺正兴、吏部左四郎这些人，他全无其人，偷着给了矿员焦耀英做了私人的交易，收买这些人的人心，就瞒过了西太后。但这些事情瞒得了东西太后，可瞒不了军机张京那位曹玉英。上文书咱们说过，曹玉英是军机张京带班的，按现在新名词说就是办公室的主任，军机处上一举一动瞒不了他，这些事情曹玉英全都掌握了，暗地之中全都记录下来，等着将来给肃顺好凑罪证。由于曹玉英官小职微，见不着两太后，他也不敢当面把这事给揭发出来，他就记到心里了。不过最近一个时期，曹玉英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对。咸丰皇帝这一死，朝廷有些变化，肃顺亲抓大权，好像对自己也发生了怀疑，有很多应该他起草的事不让他起草，都交给焦佑营去办，有许多公事都瞒着他。就这样，曹玉英耳目就不那么灵通了，他是暗自着急呀，心里说话：恭亲王，您怎么还不来呀？到了时候了，你要再不来，将来这个事就不好办了。不但他着急，西太后比他还着急，日思夜盼，恨不能恭亲王一心马上到京再来。前几天恭亲王递了个折子，要叩谒子宫，前来见幼主，这件事儿引起强烈的反响，整个热河行散，文武百官、王公亲贵、太监宫女议论纷纷，都盼着恭亲王早日到行散，人没来，声势先造出来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正好是八月初一，这是个什么日子呢？正是咸丰皇帝二七阴殿礼，又是祭典的时候。太常寺头天晚上就下了通知，偏赶就在这一天，顾命八大臣和军机处接到私文，说恭王奕欣七月底已经到了滦平县，明日也就是八月初一赶到行在叩谒子宫。同时热河的步兵统领衙门接到通知，要沿路派兵保护恭亲王。太常寺接到通知，要准备祭礼。内务府接到通知，让他们安排食宿，所有的公事都摆到办公桌上。这顾命八大臣一看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特别是正亲王端华，看看这个折子，瞅瞅那个字文，把桌子一拍， 去，这鬼子料讲什么排场啊，派头还不小呢，叫这个衙门干这个，叫那个衙门干那个，都得听他一个人指使啊，这是逃难，比要饭强不多少，热河不比北京，哪有那么讲究的，传我的话，什么也不准备，看看能怎么的。端华气的连拍桌子在跺脚，震得屋子嗡嗡直响，其他的人默默无言。苏顺呢，这个时候在屋里来回直溜，他在想事儿。你别看正亲王端华叫唤，没人听他的，决定大权在苏顺手上。苏顺想了想，转过身来，哥哥，中尉，鬼子六没什么了不起的，现在他还有什么办法呀？剩下的也就是讲讲排场罢了，我看呐，满足他的要求，一一照办。来人，参见中堂，传我的话，接待恭亲王一心一定要特别隆重，饮食用具要非常丰盛，不得慢待，听见了吗？
是。
手下人出去了，这端华就睁大了眼睛发愣了，苏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哥哥，方才我不是说了吗？鬼子六完蛋了，
他手上一点大权都没有，嗯，难免发发牢骚，耍耍脾气，今天故意的发现这么些资文叫我们招待，意也就在于此，我们有什么可怕的，用热馒头堵住他的嘴，看他下文分解。哈哈哈哈，肃顺是不住的冷笑，但是顾命八大臣的杜汉不是这么看的。杜汉心里在想，中堂啊，你想错了，恭亲王的意思绝不是为撒气，他是为什么呢？要讲排场，正说明他身份尊贵，有意跟咱们较量较量。这杜汉明白，现在朝里朝外一共有十个亲王，这十个亲王大多数都是世袭罔替，从老祖宗那么一代一代传下来接的班儿，唯独恭亲王奕欣那是道光皇帝朱笔亲封，所以显得格外尊贵。他清楚恭王奕欣这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，认为肃顺错走了一招棋，但事关重大，这话还不敢跟肃顺说，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。那么恭王奕欣要来，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衣冠整齐，都在行在的门外等候。从天光刚见亮，文武百官王公亲贵列队迎接，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人也没到，肃顺正着急呢，有人向他报告说阴殿里的食客已经到了。苏顺一手没办法，不能迎接恭王奕欣，耽误了阴殿礼呀，马上传话，议事开始。王公亲贵文武百官都到了烟波制爽殿，留下各部的司员在这准备迎接恭王。哎呦，这个阴殿礼呀，麻烦透了。再看屋子里边，香烟缭绕，素蜡燃烧，钟鼎齐鸣，让人感到非常凄凉。正中央
放着皇上的棺椁，前面是灵牌，左右挂着白布幔帐，帐中央摆着祭礼，什么纸钱呐、供款，摆的满满登登一桌子。前头并排还摆着九只羊，在一个黑漆盘里头放着一只玉杯，这是咸丰皇帝生前最喜爱的一只杯，里面倒着酒。文武百官排班站立之后，六岁的皇上由内务大臣景寿领着来到大殿之上。但是这小皇上呢，经过景寿的教导，对这些礼仪都记到心里头了。先叩谒子宫，然后给他爹的灵磕了仨头，最后把小脚一跺，放声痛哭。他不哭，别人不行哭，都得憋着。小皇上一跺脚，这是信号。随着他这一声，哇，殿里边都哭上了。王公亲贵先哭，文武百官后哭，外边的随从人员再接着哭，一直传到宫外。这有个名叫传哭，不行一块儿哭，您说这麻烦不麻烦？传哭结束，又打小皇上手里捧着他爹那只玉杯，把这只酒往空中一泼，祭礼算结束。最后剩下一道手续，有不少的纸钱需要在院中分化，这纸钱还有数呢，一共是9万，一会儿半会儿烧不完呢。有小皇上亲自点火，就见烈焰飞腾，呛的人都睁不开眼睛，火光照出多远去。哎，正在烧的时候，突然就听见星宫的外头一阵大乱，人喊马嘶，紧跟着跑进一个人来。再看这个人苍苍啷啷站不住脚，借火光一手，穿着一身孝服。这个人也顾不得礼仪，也不见皇上，也不等待传呼，迈步跑到大殿之上。由于门槛太高，他一下没注意，正好绊了个跟头，顺势他就趴到地下，跺足捶胸，放声痛哭，把个小皇上也闹愣了，百官也都傻了。定睛一看，正是恭亲王奕欣。